好，我们把66回后半段写得非常动人的这个尤三姐的自杀来细细的读一下。因为刚才大致已经把故事的大纲跟大家做了一些交代，可是我们看到好的文学它在很多的细节的描述上有非常非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用字用句的准确有点像我们在前面提到他描写尤三姐的那个调戏贾珍或者贾琏的那一段说一横学谱，我们也提到说那四个字用字的这种准确。那么所以作者大概在尤三姐这个女性身上花了很深的功夫在描绘她，那大概也是曹雪芹这个作者一生当中他所记忆的女性里面非常牵挂的一位所以可以看到她的用心处。所以虽然在《红楼梦》当中其实尤二姐尤三姐的出场也都不多尤其是尤三姐大概就是在65回66回，我们记得在64回以前尤三姐表现很少，65回开始表现出她的个性，66回就死掉。所以照理讲尤三姐这个角色其实集中在2回当中，65回跟66回，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谈的跟下午所谈的这个部分。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的鲜活的形象以及他内心的个性的部分都呼之欲出所以作者的那个着墨的感觉非常的准确。那么因此也让后来在戏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舞台上有机会可以把尤三姐抽出来变成一个非常被突出的角色。那当然有一个原因是我想我们一定要提的，就是以传统的这个女性角色来讲，尤三姐是一个比较特例的状况，所以她可能在今天比较现代的社会价值观或者现代的性别观点上，尤三姐都可以一再被重新的去界定。那么比如说像林黛玉这个角色，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现代的世界当中讨论她比较难，除非把她当成一个很抽象的心灵的处境，那在现实当中这个风一吹就要倒的一个女孩子大概并不容易得到印象上很清楚的一个印象。可是尤三姐不同，尤三姐的泼辣，尤三姐的这种生命里面的一种刚烈，尤三姐在生命爆发出她极度的一种热情的时候，她的那种美跟艳丽其实是今天可能现代的女性身上会感觉到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些文学里面的人物他不一定是活在他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也许他以后反而会得到更多的探讨就是像尤三姐这一类的这个角色的感觉，就是敢爱敢恨，然后也对他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自觉特别的高。那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尤三姐这个女性，尤其在我们前面讲到的64回当中，她其实对比出刚好是贾珍或者贾琏这种男性的粗鲁跟懦弱刚好对比出来。那么所以在过去我们说性别的差异当中，其实我们很少看到这个两极性可是在尤三姐出场的时候，你忽然觉得那男人的不堪忽然出现了，就是没有教养的那个粗鲁性的东西一下子被表现出来。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尤三姐最后对她自己生命的选择的时候特别有一个美丽的一个画面出来。那这些女性也会让你感觉到如果她的生命如此尊贵，而她势必要落在一个被男人糟蹋跟侮辱的角色，那她真的其实存活的意义并不大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尤三姐的那个个性才表现出来。可这里面当然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下柳湘莲这个角色，因为我们谈到柳湘莲，我们前面提到很多她的正面的东西冷面冷心，可是我们看到冷面冷心也对比着她的有情有义的部分，其实她是一个矛盾的角色。可是她如果听到贾琏讲说有一个女子5年来对你的眷恋，她这么感动， 而同时也把家传的这个鸳鸯剑都留下来做了定理，为什么后来听到一点点风吹草动竟然又变了，又觉得说我一生一世要一个高傲的东西，我要跟一个最洁净的人在一起，那结果并不是，所以要求退亲。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柳湘莲的这个个性当中，我刚才提到用哈姆雷特来形容他，就是他个性上的一种模棱两可，一种犹豫跟彷徨，就是在西方的文学里特别常常提到哈姆雷特的个性，就是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就是因为他到最后常常在行动跟他的思维当中产生巨大的两难跟矛盾，有时候他在自己思维的世界做了非常周密的构想，可是在行动的时候他忽然会懦弱下来，所以因此在西方已经很习惯的成哈姆雷特模式的 人性架构，那我想其实柳湘莲应该也可以作为一个这样的角色来看待，因为等一下最主要的就是他跟宝玉交谈的这一段，所以我有点希望我们先看一下他怎么样把这把剑交到贾琏的手中啊，因为贾琏跟他要定理的时候他说我一向贫寒啊，没有钱，那么所以我没有办法准备这个定理，那薛蟠立刻就拍胸脯说没问题，我们家有的是钱，我帮你去弄定理，可贾琏又不要，那之后他就想到了这把鸳鸯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段是说我囊中有一把鸳鸯剑，注意一下柳湘莲这个时候身上有两把剑，有一把剑是他防身之用的，就他打退这些土匪，他在路上如果碰到凶恶之人他会用到这把剑，另外一把鸳鸯剑是放在他的行李箱当中他不用的，因为他的那把剑太珍贵，是他们家的传家之宝，所以他轻易也不用，所以他就把这把剑拿出来，意思是说连我都不轻易再用，所以如果我今天把这把剑交到一个女子手中，那我即使是落花流水的这种个性，我也不敢随便不要这把剑，因为这个剑里面有着一个家族上的记忆在里面。好，所以表示说他放下这个定聘的时候，这个定情之物的时候，他有很大的慎重。好，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说，我囊中有一把鸳鸯剑，是我们家传代之宝，家族的传代之宝，那弟也不敢善用，所以我平常不会用这把剑，因为太珍贵了，所以我平常防身的剑是另外一把，那只是随身收藏而已，那贾兄就是贾琏，你拿去为定，拿来作为一个定理，那我虽然是水流花落之性，我就纵然是水流花落之性，可是这把剑我不会不要的，所以意思说你放心。那我想武林中的人练武的人都有这种义气，就是一句话下去以后他就定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当这个事情出了意外的变化的时候，柳湘莲要去要这把剑，他自己非常的为难，他说如果是普通的定理也就罢了，可是是家传之宝，所以他觉得非要要回来不可。好，所以他们就分别了，分别了以后贾琏就到了平安州，还记得吗？贾琏是出差有半个月不在家，所以他到了平安州见了当地的节度使，然后把公务办完了以后就赶回来了，那他回来以后他就连忙取路回家，就到了尤二姐处探望。下面大家读一点点内文啊，你看到我刚才提到说贾琏跟尤二姐这个时候有一点像小门小户的夫妻，所以贾琏回来了，回来以后没有立刻回王熙凤那边，就到了这个房子，你可以感觉到他的路途的疲倦，或者负责出差的这种劳累，他好像需要一个温暖。然后进了房间以后的这个描述，就到了尤二姐处探望，谁知自从贾琏出门之后，尤二姐操持家务十分紧肃，每日闭门合户，一点外事不管， 不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刚才提到小门小户的感觉，就是尤二姐不跟任何人来往了，也不应酬了。原来贾珍啊、贾蓉常常来骚扰的，现在他就尽量关着门，门锁起来，然后外面发生什么事他也不管，那么就是安安分分做他的一个女性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贾琏其实有一部分被打动，因为我们一再提到说他回到王熙凤那边去的时候，王熙凤是一个贵族的女儿，那种豪门之女的时候都是摆排场的，可是这边真的是小门小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男性可能尤其有时候是在权力跟财富当中的男性，有时候非常眷恋这种小门小户的温暖跟恩爱，可是有时候他在他的大的那个事业当中他反而没有了。所以这一段我一直觉得写的是非常有趣，就是他回来以后没有到王熙凤那边，他就到尤二姐这边。可尤二姐这边他也并不是说啊，尤二姐他要跟他上床啊，要跟他怎么，不是，就是讲他进房间以后发现尤二姐把家管得好好的，干干净净，简简单单，朴朴素素，那忽然他会觉得好像他就是一个简单的市民的一个家庭的男子。好，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描写的方法啊。那我们再读一下，就说他自从贾琏出门之后，尤二姐操持家务十分紧肃，每天闭门合户，一点外事不闻。那小妹尤三姐果然是斩钉截铁，每天侍奉母亲姐姐之余，安分守己，随分过活。到了夜晚孤寝独枕，不惯寂寞，可是奈一心丢了众人，只念柳香莲早早回来，完了终身大事。好，这一段大概都在描写尤二姐跟尤三姐刻意的希望变成一个世俗当中普通的百姓，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平凡的简单的这个日子。所以贾琏进门了，看到这般景况喜之不尽啊，特别注意喜之不尽，就是贾琏大概回他自己王熙凤那边的家很少喜之不尽的，因为他知道挨骂了，总是劈头就骂。那这边他忽然觉得简简单单，刚才讲简简单单，朴朴素素，安安分分的生活，恐怕是人最珍惜的一个生命啊，就是粗茶淡饭，那没有那种他的家里面的那种富贵荣华的那种排场啊，一大堆佣人，喝三邀四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很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温，这些都有一点刚才提到小门小户的感觉是这种东西，就是说坐下来以后就问说，哎，怎么样？路上有没有感冒啊？有没有受凉啊？那边天气还好吗？什么？你可以看到寒温这两个字在讲人有最亲的东西的时候，就叙寒温，没有讲大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好几次提到，我觉得贾琏的悲哀也许是他不应该生在那种豪门，因为豪门里面总在谈一种伟大的事情，可是在这种小门小户当中他有一种单纯啊，他反而觉得这种寒温啊，这种东西让他觉得不必被强迫去做一个伟大男人。好，特别注意一下，有一些社会当中男孩子的压力是非常不能够理解的，就是我们都觉得望子成龙，有时候我会跟很多父母讲说，你不知道做儿子的压力是多大的，因为从小我们看到家里的对联，什么格言、治家格言都在讲男孩子，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女性在一个社会里她会比较自由、比较从容，追求她自己要的东西，因为她其实没有那样的压力，可是男孩子到最后他的崩溃性往往也最大啊。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说有一个社会里某些东西并没有消退的时候，作为一个男孩子的那个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他不够轻松。可是我就会觉得贾琏其实想要做一个没有那么野心的人，没有那么大野心的人，可是你生在贾家不可能没有野心。我们注意一下，宝玉就是如此，宝玉每天被他爸爸讲说，我们家族里面都是做一品官二品官，永远给他这个压力，所以他到最后他想逃。那贾琏是逃到不堪之处了，那宝玉是逃到情的世界去找回自己。所以我会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对这些男性世界的另外一种同情，因为男性要不然就被训练成在外面摆出一个大架子出来，大啦啦，我就是大男人这样。可是越摆大男人的样子，人恐怕内心的世界往往是最脆弱的。好，所以因为他不自在，他不是回来做自己的样子，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贾琏的这一段到尤二姐这边的时候， 我觉得他扮演的角色跟他在王熙凤那边的截然不同，是因为他就是回来做自己，啊，简简单单，叙叙寒温。那贾琏就很高兴，就是说我路上碰到了柳湘莲，那又把鸳鸯剑拿出来就递给三姐，那尤三姐看了以后，上面龙吞魁梧，珠宝金银，一拔出来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好，所以下面这一段是尤三姐手上拿到了这个朝思暮想的鸳鸯剑，拿到了她五年来一直悬念的一个男子的定情之物，是一把剑，而这个剑外面的漂亮，龙吞魁梧，珠宝金银，镶满了珠宝，拔出来看里面是两把剑合体合在一起的，一个雌一个雄，啊，上面一个凿了鸳，一个凿了鸯。下面很有趣，他就看着那把剑在发呆，啊，我想一个女性的心理可以了解到这把剑注定了她生命的结局，所以她看着这把剑的时候她在发呆，她说那个剑的光亮好像雨痕秋水。这个很有趣，我们很少在西方的文学里看到形容一把兵器，啊，用雨痕秋水，像雨的痕，像秋天的水，雨痕秋水其实是一种洁净跟明亮。我们知道所谓的古代的所谓的铸剑是在高温里面铸剑，然后把杂质不断的锤炼掉，啊，所以我们叫淬炼。淬炼是说你每一次在高温里面淬到最热的时候，把一个烧得通红的铁放到冷水冰水里面去淬，所以在这种温度的落差当中，这个铁会变成钢，啊，然后把杂质不断的去掉，所以这个剑才会变成一个纯粹的一个钢体。那我觉得这里其实也在讲尤三姐自己，就是她的生命要经过一个淬炼，也许这一世都还不是最后的淬炼，她觉得终于有一个结局了，可以跟他所爱的男子在一起，可是又是一次落空，而这次落空恐怕更清楚地要淬炼出他自己的纯粹度出来，啊，所以我就觉得作者在这里描写这把剑的时候里面有很多暗示性的东西，啊，从外面的龙吞魁梧到里面的雌雄合体的两把剑，然后到说抽出那把剑以后看到的如雨痕秋水，啊，所以这里的描写说这个冷飕飕明亮亮，冷飕飕明亮亮如雨痕秋水一般，几句话可能让你感觉到这把剑已经断定了尤三姐的下场，啊，冷飕飕明亮亮，那个生命的寒凉，那个生命走向悲凉之境的感觉，你忽然觉得有点像荆轲，啊，荆轲最后的出走的那个感觉，啊，冷飕飕明亮亮如雨痕秋水，那雨痕秋水都会让你想到泪水，啊，泪痕的感觉，啊，雨痕秋水一般。那三姐喜出望外，啊，高兴得不得了，觉得终于得到了她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连忙取来挂在自己的绣房床上。所以她住的那个房间，因为过去没有结婚以前的这个少女的房间叫做绣房，里面很多绣花的帘幕的，然后挂在床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女子对那个定情五年来的定情的东西忽然产生了这么大的眷恋，好像那把剑里面沾带着他所爱的男子的所有的体温，啊，他要这么靠近就把那把剑挂在他自己的床边。那张爱玲在很多的文章里面讲到恋物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人会眷恋一个物质，就是我们常常觉得，哎，这个人干嘛，这个东西没什么，也不贵，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可是那个人就会一直存着存着，可是我们知道物是有情的人他自己的记忆，外人根本不见得懂，啊，不见得懂。我们常常看到粗鲁的人会觉得，哎，这个人好无聊，干嘛这个东西留了这么久也不丢掉，可是从情感来讲，只有心灵上的细致他才会懂为什么那个物他舍不得丢，舍不得是自己曾经有过的那个记忆。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尤三姐有一部分是从恋物的心理学来讲，他把这个剑挂在他自己的床边，因为这是他一生许诺的一个对象交来的定物。那我也常常提到说生命当中 有这个定悟跟没有这个定悟是差别很大的。我们生命里面会笃定，我们生命可以高贵或优雅，常常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的人，他的生命必定往下沉沦，必定往下堕落，就是你所在意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是一件衣服，有的时候是一支笔，有的时候是一个小笔记本，那你很难解释它是什么，可是对他人无意义，可是对你个体有意义的。我们就看到这把剑在这里其实发生了这样的作用，所以他就把这把剑挂在他的床头，每天望着剑，然后自己很高兴终身有靠，他的一生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依靠在一起的人。所以贾琏住了两天就回去复了父命，跟他的爸爸报告，那回家合宅相见。好，这个合宅相见注意不是尤二姐了，是王熙凤，可以了解吗？因为王熙凤是他的原配，所以外面金屋藏娇偷偷娶了一个尤二姐，所以现在见爸爸然后回到自己，因为你见爸爸的话你的太太不可能不知道了，所以他就必须要去合宅相见，就跟王熙凤啊平儿在一起。下面有一段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暗喻，就是凤姐大狱。我前面有讲到说今天会闹出尤二姐的事情尤三姐的事情，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因为王熙凤小产以后生病，身体完全亏掉了，所以她没有办法管那么多的事情。现在说王熙凤大狱，就是说痊愈了，好，你就知道尤二姐要倒霉了。所以不止六十六回尤三姐死掉，接下来王熙凤就开始知道，因为他的情报局系统重新建立起来了，他开始监督跟讯问家童贾琏这些日子都到哪里去了，所以立刻就破案啊，立刻就破案。所以这里面讲到凤姐大狱，已出来理事行走，理事行走就他出来开始管理事情了，开始到处走了，所以这个时候贾琏就逃不过他的法眼啊，因为王熙凤真的聪明厉害得不得了。所以贾琏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贾珍，他绝对不敢跟王熙凤讲，他就跟堂哥贾珍讲。那贾珍因为近日又相遇了新友，特别注意这一段，贾珍前面不是一直来偷偷半夜跑来找尤二姐，又跟尤三姐在那边调笑无度吗？可是现在说贾珍有了新的朋友，所以他就不太来了，他也不太在乎了。然后听说尤三姐要嫁了，要嫁给柳湘莲，所以他就拿了30两银子给这个贾琏说你去办一些嫁妆就好了。所以你会觉得作者其实在这里透露贾珍的无所谓，因为这种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情感对他来讲太多选择性，太多选择性的时候不是他好不好的问题，他反而没有珍惜啊，他少掉了那个珍惜。所以这里面特别看到贾珍因为有了新的朋友，这事就丢过不在心上，所以他也不要尤二姐也不要尤三姐了，特别是被尤三姐那样闹过一次以后。我们特别讲到说因为男性本身那个大男人主义的东西被那个尤三姐嫖过啊，有作者我们前一回看到说是尤三姐嫖了这两个男人，就说你们要嫖我早得很了，我先嫖你们，所以他就灌着两个男人的酒，所以这两个男人忽然碰到了一个这么主动的女性吓跑了，所以这个贾珍反而吓跑，也就不愿意再来了，所以他就任凭贾琏去裁夺。那怕贾琏独立不佳，就是说钱可能不够，因为知道贾琏被王熙凤管得太严，钱不够，所以就拿了30两银子给他说你去办这个结婚的事情。那贾琏拿来就交给二姐，好，所以你看到他的钱越来越不交给王熙凤了，都是交给尤二姐的。那预备妆令，就结婚用的喜饼啊，或者是衣服啊，或者是这些嫁妆啊，这些东西。那谁知道，好，下面就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变化，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喜事，应该用圆满的喜事做结局，可是发生了变化。因为到八月里面，柳湘莲进京拜见了薛姨妈，又遇见了薛科，才知道薛蟠不惯风霜，不服水土，一进京就病倒在床。所以薛蟠的角色永远是薛蟠，就是那种富贵公子，然后永远吃不了苦， 那稍微长途跋涉就生病，所以你看到薛蟠的角色，作者写一个人一定是一致的，啊，一定一致，他不会是柳湘莲生病，一定是薛蟠生病啊，就是一打就出问题的，然后一长途跋涉就生病的这个角色。那他就病倒在床，然后请医生来调治。那听见湘莲来了，就请入卧室相见啊，因为他们已经等于像。有点像兄弟了，所以薛蟠就请柳湘莲进来。那薛姨妈，薛姨妈很有趣，我们看到薛姨妈是薛蟠的妈妈。那上一次薛蟠被柳湘莲打得个半死的时候，他气得要命，就是要告这个法院，然后把这个柳湘莲治死罪这样。可是现在发现救他儿子的又是柳湘莲，所以你看那个妈妈的矛盾，所以就不提旧事，不提旧事就是说柳湘莲打他儿子的事情，只是谢谢他说你从土匪的手中救了我儿子的命，啊，所以你看到那个母亲的角色，就薛姨妈是一路宠爱薛蟠的，就是有点到溺爱的程度。儿子做什么无法无天的事，他都说动所有的司法机构来帮他儿子来掩护的，啊，就是我们其实在传统里常常看到妈妈这种角色，啊，就是说纵容儿子，纵容的不得了的。所以他就母子两个十分的感谢这个柳湘莲。那么又谈起柳湘莲要结婚啊，要娶尤三姐的事。那他们家有钱啊，所以薛蟠跟薛姨妈家非常有钱，就是包在我们身上，说你婚礼请客所有的东西全部我们包了啊，因为对他们来讲是小钱，因为他们就是皇商嘛，用今天来话就是国库是他们的嘛，因为皇家所有买办的东西都是薛家去办的啊，所以他们真的是有钱的不得了，所以就啊说没有问题，你的婚礼啊，我们都来负责，那就选择哪一天来办这个事情。那柳湘莲也非常的感谢。可是下面就发生了一个枝节，就是柳湘莲第二天就来看宝玉，因为他不太见其他人的。我们提到柳湘莲因为自视甚高，普通人他根本不见，可是他看得起宝玉，所以他见了宝玉，两个人相会如鱼得水。湘莲就问说，你知不知道贾琏偷偷娶了一个尤二姐啊，外面金屋藏娇的事。宝玉说，我知道，我听说了，可是也不敢多问，因为宝玉也是一个不喜欢八卦的人，那么也觉得这种是非搅在里面越搅越麻烦，所以都不愿意提。那柳湘莲就笑着提这件事，然后又说，那贾琏在路上不止他自己偷偷娶了，他现在要帮我说媒啊，就帮我定了一门亲事，那就讲说是尤三姐，就告诉宝玉。那宝玉就很高兴，就说大喜大喜，他说难得这个标致的人果然是个绝色，可以跟你匹配。因为宝玉觉得他身边的男性朋友当中，柳湘莲是一个这种出类拔萃的人，在女性当中他觉得尤三姐也是出类拔萃的人，所以他觉得好高兴，他觉得你们两个配成一对真太好了，因为尤三姐这么漂亮这么有气质，他配你柳湘莲刚好是啊是一对。所以柳湘莲就开始有一点犹疑，我们看到下面他的哈姆雷特个性出来了，他就问宝玉说，他这么漂亮条件这么好，他哪里不缺人追他，他怎么会看上我，而且我根本不记得他，五年来他怎么就一直记得我。好，你注意那个哈姆雷特的个性，刚才提到说这里面有一种犹豫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柳湘莲将来我很想说，如果有机会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论述这个人，其实他非常的值得去写，就他的冷面冷心跟他的有情有义是矛盾，可他同时那种冲动一下就把传家宝都拿来做定理，跟他忽然又开始怀疑也是两难，也是矛盾。可是这种人的个性其实是有的啊，就是你在朋友里面你后来慢慢发现是有柳湘莲这样的个性，就是很两极性的，好像他身上有两个星座，那这两个东西好像在冲突，有的时候是非常多情，有时候非常非常冷啊。所以等一下你看到在尤三姐自杀的时候，他趴在身上哭得一塌糊涂，可是过一会儿他就断发就走了，出家做和尚，其实也是两面啊，就是柳湘莲一直让你感觉到是一个 个性上非常两极，就冷跟热非常两极的一个人物。好，他就问宝玉说，他既然这么漂亮，条件这么好，哪里少了人物？为什么单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大跟他相后，我跟他根本不太熟，那也关切不至此啊，怎么会五年来关切我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尤三姐的爱其实真的是他自己的，那个对方其实不理解，也觉得怪怪的，说哪里到这个程度，就说怎么会这样子的偷偷的眷恋了五年，那我跟他好像没有这样的缘分跟关系。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柳湘莲在这里讯问了很多的事情。那他说而且茫茫的就再三要定礼啊，这个当然讲的不是尤三姐，而是贾琏，就是说怎么那么急啊，为什么一定要我立刻就定了这件事情，难道女家反感着男家不成？好，这个时候你看到柳湘莲的世俗个性并没有完全干净，他就觉得女方这么主动好像不太好吧，前面他并没有觉得，可现在他觉得了。所以因为人毕竟活在世俗当中，所以那个绝对的一个自我，纯粹的自我毕竟会受到外在的干扰，所以可能一路上柳湘莲已经听到风风雨雨，就觉得有点疑惑起来，所以他现在就开始问了这些东西。他说我现在后悔不该留下这个剑来做定，所以后来想起你来，我可以细细的问个底细才好啊。宝玉你是认识他的，你要不要告诉我？好，不问则已，一问就不得了。我们看到宝玉就因为宝玉天真，宝玉非常高兴说你们两个真是一对，而且宝玉从来没有这种是非八卦的看法，别人对尤二姐尤三姐的看法他没有，他觉得这两个人就是自己品性是他们自己做主的，他没有世俗的这种角度，这个非常难。好，我一直提到说其实我们活在社会上，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社会新闻，我们都容易受到波及，然后我们的看法大概也是那些媒体渲染的看法，其实我们很难有自己的主张，所以宝玉是非常没有的，他很少受别人的是非啊这些东西的干扰，所以大家都觉得尤二姐尤三姐有一点行为不检点，可在宝玉的口中他没有这种感觉，他说他们真是一对尤物啊。那尤物当然意思说漂亮，而且他们又姓尤啊，这个宝玉就跟他说他们偏偏又姓尤，长得又这么漂亮，真是一对尤物。那说他们因为丧礼的关系就来了一两个月，所以我在里面跟他们混得也很熟。那宝玉就是出口没有谨慎，也用了混这个字，那湘莲就觉得不对了。湘莲说你们家所有的事情我也都知道，你们贾府除了那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大概没什么人是干净的。好，你可以看到柳湘莲脱口而出，那宝玉就脸红了。宝玉说你既然知道，那你干嘛问我啊，就是说你讲到我们家除了石狮子以外都不干净，300个人都不干净，那我应该也是不干净的，那你何必问我？那柳湘莲就觉得自悔失言啊，就觉得很后悔讲话讲错了，就跟他道歉啊，就跟他道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当中，柳湘莲开始觉得贾府是一个肮脏之地，就是这些人整天乱七八糟的，大概没有什么干净的事情，那刚好贾珍的事情是特别让大家侧目以视，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说贾珍是一个行为上最混乱的一个人，那甚至我们知道《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的死是因为这个公公逼奸儿媳妇，就做公公的逼儿媳妇跟他上床，最后秦可卿上吊死掉的。所以一提到是贾珍的太太尤氏的妹妹，这个柳湘莲真的吓坏了，就想说我怎么会搅到这个是非里面去。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其实有一个对尤二姐尤三姐的同情跟悲悯，是说他们干干净净的一对人物，可是因为你牵连在这个家族当中，你要干净也很难干净。就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我们也会发现某一个家族的事情被报道报道，这个家族即使有一个非常善良纯粹的人，单纯的人，你大概最后也很难不受世俗影响。所以我觉得《红楼梦》一直可能提醒我们说如何回到对个人的一种真正的关照，因为我们总是讲团体，而且一个不成熟的社会就是说这一群人不好啊，这一个族群的人不好，其实常常是这种东西，而不是个人，因为个人才是他真正应该负责的部分，因为其实很笼统。所以我想这里面是我们特别讲到说《红楼梦》里面提到的个人其实也是如此，就是说真正的对个人的关心 必须还原到这个个人的处境上去。所以柳湘莲都犯了这个错误，觉得你们贾家只有石狮子干净，所以一竿子打倒了啊，就是我们叫做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那么因此这个成语里面其实是告诫我们说，我们如果没有对生命个别的尊重的时候，我们其实大部分都是做粗暴的事情。所以常常你在社会里面听到的意见都是如此，可是很难有检查跟反省，甚至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也未必能够有这样的反省的能力啊，因为它就是二分法了啊，所以跟我站在一边是对的，跟我不站在一边都是错的。那么因此这个社会你大概可以预料到它接下来的悲剧是怎么样去发生。可这里面特别提到说，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柳湘莲这样的一个人物竟然在这里受到的影响是说，你们贾家只有石狮子干净。可这句话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常常在用这种语言自己不知道啊，就说你们哪里有好人。那所以因此他在社会里面形成的对立，跟帮或者会或者派系的对立，或者是群体的对立，都是从这里开，因为这个观念本身会形成。他讲完以后当然自己也觉得不对，因为把宝玉也骂进去了，所以宝玉说，那你不要问我啊，如果我也不干净的话你干嘛问我。可是这个时候柳湘莲就觉得不对，他就一定要去退这个亲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柳湘莲就借故就到了这个尤二姐这边来。那这一段写的其实蛮痛心的啊，就是其实尤三姐在房子里面一开始好高兴柳湘莲来了，这个送她剑的人来了，可接下来听到柳湘莲称她的妈妈叫老伯母，她就知道不对了。因为如果是已经定过亲，她应该叫妈妈或丈母娘，她叫老伯母表示我跟你的女儿没有关系。好，所以特别注意尤三姐在房子里面其实她聪明绝顶啊，她马上就感觉到不对，她就要安排她自己生命最后的一个结局。所以我们看一下她在这里的描绘。那我下面我还是希望跟大家一起读一下柳湘莲讲的话的应该被阅读者所反省的部分。他说，你们东府啊，你们贾家的宁国府东府除了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狗都不干净。你注意这句话，刚刚特别讲到说这句话是常常被引用的，可是我觉得最有趣是我们赫然发现自己常常有时候用这种话，可是自己不自觉。就是我们对待一个事件的时候不是针对一个个人，我们就是把他身边的人一起拉进来了啊，就是你们这个学校或者你们这一帮人。那么这是其实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阻碍进步的最大的问题，因为它没有个别性啊，没有个别性。所以我想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一直希望启蒙是针对个人，一个 individual 的自觉。所以我读过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有一个在爱荷华州修博士的一个学生，他修博士的时候因为压力太大，后来他就爆发了精神病。那么所以爆发精神病以后，那个晚上他就枪杀了十几个教授。那那个大概是爱荷华最大的事件，因为爱荷华是大家知道只有一个 main street 一个大街，就没什么小街的那种，就是一个城大概40,000人都是大学生，所以是非常单纯的。可是发生这样的大事件以后，整个城市里面的那种慌张跟混乱。那当时有一个报道我看到，就是他访问了所有，因为这个枪杀这个学生是中国人华人，然后所有他就访问他所有华人的朋友，所有华人朋友都说我早就知道他会做这个事，他多坏多坏，就举好多好多例子。然后很有趣的，你看到这个报道文学完全没有做结论，就对比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他访问他的外国室友美国人，他们说哎，我真的没想到他平常很好非常 nice 的一个人，然后有时候还会拿帮我们买东西给我们吃。那个看完你立刻知道文化的观念不同可以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就在某一个社会里面是把人扩大的，就是这个人不好，这一群人都是不对的，然后他一个事情不好，他全部的事情都是不好的。 可是在西方经过启蒙运动之后，他针对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觉得说，哎，我很意外，因为他平常很好，很温和的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可不理解，就是说那个报道文学，它对我发生非常大的影响。以后自己常常在检查自己在语言当中不小心露出来，因为其实我们很容易讲出柳湘莲的话，就是你们家里面除了两个石狮子干净，连猫跟狗都不干净。可是这是很，你再仔细思考一下，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就是怎么脏连猫跟狗都脏了。好，所以这里面就是情绪了。可是这个情绪是我们非常不容易检查的一件事，所以你常常会觉得在一个以家族或者社区作为他的一个构架基础的社会，他最后很少有个人的探讨或者事件个别性的探讨，他总是夸张跟渲染整体的东西。好，所以我觉得柳湘莲的这一段的悲剧其实也可以作为现代的另外一个诠释，就是柳湘莲怎么会在这个事件当中说了这样的话。那我刚才特别提到说，从逻辑上你也讲说啊，你们家人常常去赌场，也不至于到说你们家的狗跟猫都不好，当然是说不通的啊，当然是说不通的话。可是因此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检查跟反省，会重新去探讨说对事件的一个理性态度的问题。所以宝玉就没有讲话了，然后这个柳湘莲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也可以探讨说，我不做这个剩下的王八。我们知道过去一个男性认为他的女人跟别人偷情，他就做了王八了，啊，就是一个骂人的话。那他意思说，这尤二姐尤三姐跟别人都偷过情了，那我今天又娶她，我不是剩下的王八吗？可是你看到柳湘莲，你真遗憾说这样一个帅哥最后有这样的世俗的捆绑，啊，可是世俗的捆绑恐怕不是那么容易自觉的，啊，不是那么容易自觉，啊，所以我特别会希望说，我们看到西方在启蒙运动当中始终在谈男性对女性的贞洁的观点，可是从来没有谈女性对男性的贞洁观点。就是我们总是要求女性对男性的贞洁，可是女性何曾要求过男性对女性的贞洁？好，所以我想这里面当然也让你感觉到柳湘莲这个话也掉在一个世俗的框架里。所以宝玉听了以后就脸红了，那湘莲当然是有自觉的人，所以他马上就觉得惭愧，自己讲错话了，就赶快作揖说，我该死，我胡说。这还是湘莲了不起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常常看到一个人说错话，他绝对更加变本加厉，更凶恶。可是湘莲就觉得不对了，说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所以这个大概是人性上自觉的一个开始，就毕竟湘莲还是宝玉的朋友，啊，他不是那种粗暴的人，说错了话一路不认错的那种。他说我说错了，啊，我胡说，该死。那你好歹告诉我他品性如何，他还是在问那个尤三姐到底怎么样，那做人如何如何。所以我们看到，记不记得尤三姐别人在她面前谈宝玉不好的时候，她说，姐姐你不要相信，我们亲眼看过这个人，我们自己难道不能判断？可是柳湘莲现在没有办法自己做判断，她还是用别人的语言在判断她身边的人。那如果从启蒙运动来讲，就是你这个柳湘莲干嘛不去认识一下他？你亲自可以判断的。生命里面为什么总是从别人的判断去判断一个人，甚至判断自己？啊，所以我想柳湘莲这里其实有很多让你觉得促成悲剧的一个男性的限制，所以他其实是比不上尤三姐的。就在这一段戏当中，尤三姐是最动人的生命，其实不是柳湘莲。所以《红楼梦》里面最高贵的生命不是男性生命，其实是女性生命，就是那个尤三姐的纯粹，尤三姐的自我完成的部分，柳湘莲其实比不上，因为柳湘莲中间有杂质，也有她在社会被污染的那个部分。好，所以我们看到宝玉非常了不起，宝玉就笑了一下，啊，别人骂到你了，骂到你们一家人了，宝玉就笑了一笑说，你既然知道，那你何必来问我，那连我也未必干净，啊，你不是说我们家连狗跟猫都不干净吗？那连我也未必干净，那从我这个不干净人的口中讲出的判断大概也没什么意义吧，那你干嘛还问我呢？好，所以这个宝玉的了不起是其实点出了人是这么没有自信的，啊，风吹草动外面一点点的事情他就受到了这个影响。所以湘莲就作揖告辞出来去找薛蟠，啊，一则薛蟠卧病，那他又浮躁， 那不如去索回定理。他本来想找薛蟠，后来就跑去尤二姐家，就来找贾琏。贾琏正在新房中，听见香莲来了，喜之不尽啊，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哎，柳香莲来了，那拿了定理给这个尤三姐，那现在柳香莲真的来见面了，那这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可是没有想到，竟然是一个大悲剧啊！我们看到这里，柳香莲进来，就让到内室跟尤老娘相见，香莲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好，所以敏感的读者立刻就知道事情已经有了变故了，因为他应该自称小婿啊，他是女婿，可是现在他称晚生，称这个老太太叫做老伯母，马上把关系隔离开来了，隔离开来。所以这是其实是一个很惨的一件事。我特别要谈到说，这个时候听到这些对话的是尤三姐，是在里面听到，看到帐子上挂着那个每天在看的那把剑，听到外面这个男子已经改变了他的主意，他大概知道他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要画句点的时候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写到这里其实很不好写，因为通常小说里面这种高潮迭起的一种戏剧化情节容易变成感情泛滥，好的作者在这种时候是加倍冷静的，反而加倍冷静。所以香莲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贾琏听了就很诧异，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不称丈母娘，为什么不自称小婿啊？不称女婿。所以他们就吃茶，在吃茶的时候，香莲就说，我客中偶然忙促啊，就是我因为在路途当中贾琏帮我做媒，我太匆忙了，所以就做了这个定理。那没有想到姑母在四月间已经帮我定了一个亲，因为我到处瓶中浪迹，通知不了我啊，也没办法寄信，也没有办法 email 打电话，所以我不知道。那意思说我已经定亲了，四月姑妈就帮他定亲。那姑妈是从小把他养大的人，那也觉得知恩感恩，不能够违反姑妈的意思，所以姑妈定亲在先，那贾琏跟他要这个剑来做定理是在后，所以很不好意思，只好要把定理要回去，当然是推脱之词啊。可是尤三姐冰雪聪明，所以她在房子里面当然完全知道怎么一回事了。我一再提到说，我觉得尤三姐其实是一个自我完成的生命形态，所以自我完成的生命形态在这个时候知道自己生命大概要最后画句点的时候，只是为自己画这个句点，也觉得跟这个男人也从此情缘已了，就是这些牵连都是过去的因果，那可是现在要把它了了，要必须做一个最后的决定。那么作者就一步一步推到一个高潮的这个出现，他就说姑母在四月间定了地妇，定了我的太太。地妇就是对贾琏说的，因为他称贾琏为二哥，所以贾琏我是弟弟，所以我娶了一个太太，所以地无言可回，所以我对我姑妈没有方法可以回驳这个事。那一方面姑妈把我养大，一方面她在四月就定了，那所以我没有办法推掉这件事。那如果遵从了贾琏，遵从了老兄，背了姑母，私非合理啊，这样有一点不孝啊，不孝。他就在讲这件事。那现在就最麻烦的是说，如果系金帛之定，就是如果我给的是几万块钱，或者是礼物，物质的礼物，其实就算了，我也不要了。可是这把剑因为是传家之宝，所以我不得不要回来，所以觉得很难堪了，不好意思，就更加下了聘礼，现在要回去。可是因为是一把传家之宝的剑，所以作者在这里的安排非常惊人，就这把剑刚才讲说已经有了非常高的暗示性，像一个预言一样。可这把剑一直挂在尤三姐的床边，现在也是她最后拿来了结她自己的一个部分，好像这把剑在柳家传了好几代，最后是要完成这件事情。我们一直在谈这里面是曹雪芹相信的某一种因果，就这个东西到最后是要帮助尤三姐去了结她生命的最后的一个形式，也帮助柳香莲用这把剑去斩断情丝， 去把他头发全部切断的一个很象征的东西。所以他说，如果是金帛之物，地不敢索取，我不会来要，但此剑系祖父所遗，是祖先所留下来非常重要的东西，那请仍赐回为信，希望你还给我，希望赐回为信。所以贾琏听了就不自在，他就说定者定也，什么叫做定礼？定我们讲订婚定礼，那么就是定了，定者定也，那你既然反悔，那你当初何必要定，就有一点不高兴了。那你也注意一下，贾琏因为自己是那种豪门子弟，所以他也有一点不爽，觉得怎么他帮忙做的一个婚事竟然做不成，而这个柳湘莲竟然不听他的这个安排，而且你明明已经交了这个剑这个定礼过来，你现在又要讨回。所以他说，因为怕翻悔，所以为定，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还要斟酌，所以你要不要再好好考虑考虑，因为他大概也知道这个事情会闹大乱子，因为尤二姐一再告诉他说，我这个妹妹个性非常的强，那如果出什么事情等不到，他宁可剃了头发去做尼姑，那他是不会让步的。所以他大概就也有点觉得这个事情不妙了，会出事，就请柳湘莲再斟酌。那柳湘莲就笑着说，虽然如此说，地愿领责罚，就你怎么罚我都没有关系，可是此事断不敢从命。就是柳湘莲已经觉得他自己生命的自视甚高，受到太多外面是是非非八卦的这些语言，他已经觉得他绝对不能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了，所以他就说此事断不敢从命。那贾琏还要饶舌，就是贾琏还在那边牵牵挂挂的时候，尤三姐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尤三姐是觉得生命到这个时候干嘛这么难堪，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好像要求别人说你一定要娶我多可怜，那尤三姐不是这样的个性，生命要就要，不要就拉倒，所以宁为玉碎讲的是这个部分。所以尤三姐自己出来了，那过去的女性很少有这样的动作，因为都是害羞的，都是躲在里面由别人安排的。可是我们看到尤三姐包括选择她的对象，包括现在选择他的死亡，他都是自主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其实唯一自主性的女性可能只有一个，就是尤三姐，就是完全自主性的，她就走出来。这个湘莲就起身请兄外坐一叙，就说到外面，说这里不方便谈，那到外面再谈一谈，那大概就想说我们干脆把话说白一点啊。那尤三姐在房里明明听见，好容易等了柳湘莲来，她的爱人来了，忽然翻悔，就知道他在贾府中得了消息，嫌自己淫笨无耻之流，就知道说他已经受到这些媒体啊周刊的影响，大概已经觉得他是一个不干净的女孩子了。可是我特别希望大家了解到，《红楼梦》其实我们前面都看得出来，我们都一直以误会说尤二姐尤三姐好不干不净，跟贾珍也跟贾琏怎么样，可是到贾珍那天晚上住在他们家，尤三姐去骂他的时候，其实你忽然发现尤三姐可能是干干净净的，她只是外面看起来不像一般女孩子那么害羞跟回避，她跟这些男的在混在一起喝酒啊，讲话大胆一点，可是大概她对她自己某一个部分是非常的坚持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百口莫辩，因为社会里面会从外在行为看一个人，不一定看得到内心。所以尤三姐就知道说，大概柳湘莲已经听到了这些是是非非的东西，那也把他当成是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啊，不屑娶她做太太，所以今天如果容她出去跟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必无法可处啊！他知道贾琏是一个窝囊废，贾琏这样的一个男人懦弱，也不会办事情，他觉得交到贾琏手中其实是取更大的侮辱。好，我们注意一下，有个成语我们说自取其辱，就是如果生命在一个不可为的状况里，你不如自己做最干净的了结， 他会觉得如果贾琏出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让柳湘莲在那边扯来扯去要退亲，越讲越难听，他觉得是一个生命更大的侮辱，那不如自己出来画句点。好，所以我想尤三姐的个性在这里就是非常非常清楚，因为其实我们很矛盾啊。你在想等了五年，然后看那个剑看了那么久，这种渴望跟期待会不会希望说有一点转机，如果有一点转机你就会不会做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可是尤三姐很清楚不会有转机了，如果不会有转机这样去委曲求全，那不如宁为玉碎。宁为玉碎跟委曲求全刚好是相对的两个成语，委曲求全是我让步让步让步，我让别人侮辱到最深的地步我还要求全，可是最后其实并不能求全，那他觉得不如宁为玉碎。不要忘记前面他曾经把那个玉簪子丢在地上说我有二心，就跟这个簪子一样，那现在他也必须应验这一件事情。所以他说自己如果还让贾琏去处理，自己岂不无趣啊？就生命里面不要把自己落到无趣的状况，被别人侮辱而没有办法招架的那个状况。所以他一听贾琏要一起出去啊，同意了，贾琏说好，那我们出去谈，这里谈话不方便，我们出去再谈。这个尤三姐就连忙摘下剑来，就是把她挂在床上的剑就摘下来，把一股慈风引在身后。我们知道这个剑前面形容说它是两把，两把合体，所以他就把刺的那一把上面刻了秧的那一把剑藏在身后，然后雄剑还在里面，所以他连剑套给柳湘莲的时候，柳湘莲不知道，柳湘莲就觉得哦，你这个东西还我了，然后他一还他完回头就是把剑架在自己的动脉上，就抹脖子就死掉。所以我们看到他引在身后出来就说，你们不必出去再商量了，你们不用再商量，你们也不用出去，也不用再商量，还你的定理。好，干净利落的话，我还你的定理。他就把那个剑一面泪如雨下，左手把剑并鞘，他左手把这个雄剑跟刀鞘就交给柳湘莲说我还你的剑，然后右手就回时指望颈下一横啊，向下一横，就是在脖子上割了一刀。那到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写法，就是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那么在传统的戏剧跟文学里，常常写到这种场景的时候，作者会跳出来变成第三人称，变成一种感叹，好像在旁边看到一个场景以后觉得难过得不得了，就是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就是满地都是血啊，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那这个身体倒下去像玉山倒下去以后再也扶不起来了啊！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芳龄慧性渺渺冥冥不知哪里去了。写到死亡，死亡是身体遗留在阳世人间，可是芳龄慧性就是人一定有他自己最贵重的性灵的东西，渺渺冥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作者还是相信肉体之外另外有一个精神性的存在，好像这个尤三姐的肉体的部分死亡了，在当下死亡，可是她的性灵的部分走掉了。所以她下面等一下会接到一段就是神话的部分啊，神话的写法。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所有的读者如果是自己慢慢在阅读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厌倦而叹的部分，有时候你会觉得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读不下去了，因为尤三姐有一个自我完成，而这样的一个生命，那我也一再谈到说可能是我们自己生命里面未曾消失的某一种坚持啊，就生命里面有一个不让步的那种干净利落，所以它会让你觉得动情，那也许反而会觉得自己在现实生命里面其实不是尤三姐，所以会有很多的让步。那么因此文学弥补了另外一个东西，动人的这个东西。可在这里你当然看到柳湘莲在这里刹那之间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震撼，因为她听了太多的是非跟谣言，太多的八卦掩盖了她自己的一个本性上的纯粹。可这个刹那之间，尤三姐的自刎忽然度化了柳湘莲，知道说我怎么这么没有缘，其实这个人就是她等了好几世的人，可是偏偏又擦肩而过，就她就是等不到。 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在因果里面，我们说这是游三姐的一次度化。也许刘香莲读多少佛经都读不懂的东西，可是刹那之间他懂了，就是生命里面你最要的东西，可是也许跟你就是无缘，没有此生的缘分啊，就断掉。作者并没有暗示说他们还有来世的缘分，作者在等一下大家看下去，你发现最有趣的是说这两个人过去的因果纠缠到此了结，以后没有情缘了。我觉得这个写法是很特殊的，因为曹雪芹觉得现世很多的爱恨是一种纠缠，那也许真正的领悟反而是解脱掉了，把他这个东西解脱掉了。所以他说游三姐的芳龄慧性渺渺冥冥不知哪里去了，当下吓得众人急救不迭，又回来拉到现实，刚才是第三人称出去了，现在又回来描写到现场，那个妈妈看到女儿自杀了，贾琏看到游三姐自杀了那种痛苦，然后立刻扶起来想要抢救，可是已经救不回来了，讲现场的混乱。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游老娘吓哭了，那个妈妈当然是第一个最大的悲痛，就吓哭了，然后一面骂柳香莲，然后贾琏也很气，贾琏就拉住柳香莲，就把柳香莲的衣襟拉住，就命令说赶快送官，就报到这个高雄警察局去，说他这个如何如何。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大家的慌乱，最有趣，柳香莲是一个会武功的人，贾琏这种窝囊的不得了的这种富贵公子，柳香莲真的要动手他也大概揪不住他。好，我们注意一下，柳香莲是可以帮助薛蟠的时候打败一堆土匪的，可是柳香莲这个时候没有要走，我觉得这是作者了不起的写法，就是说柳香莲这个时候看到他生命里面其实他跟着一起死亡了，然后导师尤二姐在旁边说你抓他送官干嘛，你跟警察怎么讲，又不是他杀的，他只是要来要回那个聘礼而已，那你是自杀的，意思是说这个妈妈慌了，贾琏也慌了，所以心里面在急痛之下已经没有办法理性的分析事情，可是柳香莲在那边并没有走出，她也许巴不得被处死，因为有一个更大的心灵的死亡让她悲痛，所以我觉得这是作者非常细心的写法，就是柳香莲这个时候如果还逃掉大概算了，我就觉得也不值得去觉得这个人有他的灵性啊，可是他这个时候就是发呆在那个地方，看着尸首，看着满地的血，好像忽然刹那之间领悟了他跟一个生命之间他不可知的某些因果的这些东西。好，我们看到贾琏命令佣人把柳香莲捆起来送到官府，那尤二姐就止住泪啊，她也在哭，可她就劝贾琏说你太多事了，人家并没有威逼他死啊，并不是柳香莲逼迫他死，也并没有威胁他死，那你送到官有什么用，他说他是游三姐自寻短见啊，他自己自杀的，那你送他到官又有何意，又有什么用啊？那反而觉声势出丑，反而这个事张扬出去，那周刊很高兴报道，所以有什么好的啊？所以这个游二姐个性是比较忍让的，就觉得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觉得不要再张扬了，那不如放手去吧，岂不省事。那贾琏此时也没有了主意，就放了手，然后命令香莲快去，就说好，你注意一下，这个时候反而是贾琏跟香莲说你还不赶快走，你在这里干嘛，就是你害死了一个人， 你在这里干嘛，可香莲反而不走了，所以这是极动人的写法啊，我们很难理解，就是说这个时候香莲如果觉得哎呀，最好跟我没关系，我赶快拿了剑就跑了，大概就是一个完全不懂《红楼梦》的人的写法。可是《红楼梦》的写法其实在讲自己在情这一个字下忽然有了一个巨大的领悟，所以所有的情都是在度化人间的啊，每一个人各自有各自在情里面的领悟的东西，所以这个香莲反不动身啊，他没有动身，贾琏说你赶快走吧，你站在这里干嘛，他就哭了，他说我不知道游三姐刚烈贤妻啊，竟然是刚烈贤妻，我们觉得很感叹啊，刚才不肯叫 丈母娘，不肯称小婿，现在死掉了，他说刚烈贤妻。所以你也会觉得男性真的蛮麻烦的，那往往领悟刚烈贤妻的时候都已经不可挽回了。其实那个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所有的故事都在讲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我想在传统的文学戏剧里面总是让你看到女性她自我完成的那个非常动人的部分，可是男性在这种地方好像只是一个被度化的一个角色，好像他在某一个部分的个性比较像孩子啊。这个时候他心痛，他难过，他说刚烈贤妻可敬，那香莲扶尸大哭一场啊，就趴在尸首上大哭一场。所以你当然觉得难过，是说这两个人的缘分竟然是这样的缘分，就是眷恋了五年的缘分，最后只是让这个人趴在尸首上大哭一场啊，没有生前的缘分，反而有了死后的缘分。大概以后柳香莲浪迹萍中出家，其实是带着对尤三姐所有的怀念活着，可是很难解释的因果啊，真的非常非常难解释。可是有时候很奇怪，你在身边知道的一些朋友的故事好像也有这样的故事，就是不可思议，为什么生前没有缘分，死后有缘分。好，所以我想这里面都让我们看《红楼梦》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的领悟，甚至到最后会觉得好像很难有辩驳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体会一下柳香莲的心情，就是站在那边发呆不动，最后趴下去伏在尸首上大哭啊，觉得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也没有珍惜。可是在过去五四运动的时候常常讲礼教杀人，认为其实杀尤三姐的其实是社会的舆论。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天讲的一点点是非都可以杀死一个人，因为那个东西会让一个女性活不下去，因为她在一个社会里面她会有很多被侮辱的这个东西，前面有金钏，现在有尤三姐啊，都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被误解，然后被大家传述，然后不断的渲染，最后他们不得不走向这个死亡啊。那香莲扶尸大哭一场，等买了棺木来，好，你看到多久的事情，香莲一直没有走，因为买棺材不是那么快就买到的啊，所以棺木买来了，亲自看他入殓，入殓是说重新帮他穿衣服盖被子入殓，他都在场。所以刚才提到说你不知道这个男子最后的这个妻子的缘分竟然是帮他入殓啊，就是生前一点缘分都没有，可是所有的缘分是最后扶尸痛哭到入殓的缘分啊，眼见入殓又扶棺大哭一场，最后还是舍不得，就扶着那个棺材大哭一场。这些都是作者非常细心的写法，所以你会觉得柳香莲还是动人啊，就是虽然他犯了部分的错误，可是这个时候你还是觉得有一种原谅啊，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做了什么事，然后这个时候他竟然可以有一个非常深情的表达啊，这么深情的这个表达，就扶棺又大哭一场告辞而去。柳香莲出门正无所知，注意正无所知，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生命碰到最大的震撼的时候有一种彷徨，不晓得要怎么办啊！走出那个门以后不晓得要往东走要往西走啊，有一种迷失，有一种彷徨，有一种茫然，昏昏暗暗自想方才之事，原来尤三姐这样标致，这么漂亮，又这么刚烈，自悔不及啊！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那正在走之间看到薛蟠的小厮寻他来了。好，注意作者在写柳香莲入梦，他其实做梦，可是这个时候他写的是一个非常超现实的手法，就是柳香莲看到薛蟠的佣人来了，说请你到家里去，所以他就跟着那个小厮走了，然后到了香莲只管出神，那个小厮就把他带到新房之中，你就会发现哎，他要结婚了，他要跟尤三姐结婚了，他就被带进了新房，然后十分的整齐，忽然听到环佩叮当，就听到女人身上的佩剑叮叮当当走进来，尤三姐来了， 好，你看他这种写法真惊人，因为他刚才看到尤三姐自杀，他刚才趴在尸首上哭，趴在棺材上哭，现在忽然被引进了一个新房，华丽的不得了的新房，然后听到环佩叮当，尤三姐从外面进来，手上捧着鸳鸯剑。我们记得鸳鸯剑其实已经还给柳湘莲，现在鸳鸯剑在柳湘莲手中，尤三姐捧着鸳鸯剑，一手捧着册子一卷，注意册子是《红楼梦》第五回看过的所有人的命运，手上带着一个生死簿，带着一把剑来，跟柳湘莲哭着说：“妾痴情待君五年，说我痴情痴心等等等了你五年，那不齐君国冷心冷面，没有想到你真的是名不虚传，冷心冷面，那妾以死报此痴情。”好，注意，以死报此痴情，我是回报我自己的痴情，他并不是报答柳湘莲，柳湘莲跟他没有关系。特别注意这一段，就是刚才我们一直提到说，真正的深情是一个自我完成。他说：“妾以死报此痴情，今奉金幻仙子之命。”啊，就是第五回就有个金幻仙姑，金幻仙姑每天就拿着那个册子说谁又跟谁怎么样，谁又跟谁怎么样，就是要了前世的缘分。所以金幻仙子前往太虚幻境修筑暗中所有一干情鬼，就是我们都是册子里的人，我们今生今世的爱恨都是前面的因果，所以今天死了其实就是了结了，把这个册子上可以涂抹的东西就涂抹掉了，就是一笔勾销掉所有前世的这个因果，说妾不忍一别，说我要走了，我舍不得，觉得这么长的因果今天要告别了，还是有一种舍不得，不忍一别，故因一会，所以我来跟你见一次面，从此再不能相见，说毕便走。啊，从此再不能相见，说毕便走。湘莲不舍，舍不得，就赶快上前拉住问尤三姐，就说来自晴天去自晴地。啊，就是刘湘莲问他说你到哪里去，他说我来自晴天要往晴地。啊，来自晴天就是《红楼梦》里面一直在讲换天换地换情深。啊，这种其实情是一个空幻的东西，它势必最后有一个幻灭的结束。他说前生误被情惑，我们前生偶然的误被情惑，被情感所迷惑，今既此情而绝，就是知道了情的本质以后觉悟了。啊，觉这个字是过去在迷梦当中，现在觉悟了，觉悟到情的幻灭性，所以此情而绝，与君两无干涉。特别注意这句话，《红楼梦》里面真正要讲的是这句话，与君两无干涉，再深的情最后都是分离的。所以《红楼梦》其实的确是受佛家的影响，就是佛家讲求不得有求不得的苦，爱别离有爱别离的苦，怨憎会有怨憎会的苦，所有的情感到最后是一个空的。那么下面写的极精彩，大家看到他忽然醒来了，一阵香风，这个尤三姐就无影无踪，湘莲就醒过来，醒过来睁开眼睛看，不在薛蟠家，没有薛家的小童，也没有新房，竟然是一座破庙，破庙旁边坐了一个跛脚的道士。还记得跛脚道士吗？小说一开始就是跛脚道士跟赖头和尚，我们提过说道士跟和尚都是佛道中的人，他们是看到生命的透彻性的人，然后他在那边捕尸，就身上有很多的虱子跳蚤，然后在那边抓那个虱子，然后这个柳湘莲就问这个道士说我在哪里，这是什么地方，道士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此系何方。那这个柳湘莲立刻就领悟了，所以我们看到柳湘莲听了不觉冷然如寒冰禁骨，就生命原来是一场空幻啊，全部都是一场空幻，所以就拿出雄剑啊，雌剑是刚才这个尤三姐自杀，她拿出雄剑就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随那道士不知哪里去了。所以这是画面上非常美的一段，其实也就是宝玉后来的下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尤三姐的下场跟柳湘莲的下场，其实已经影射着之后黛玉的下场跟宝玉的下场，就是在所有的情缘当中是一个这样的了结。所以如果拍成画面，我一直觉得这一段应该是非常美的，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读的65回66回抽出来尤三姐跟柳湘莲这一段， 美得不得了啊，它是一个画面上最漂亮的一段。那之后我们讲到67回、68回就比较更痛苦，因为尤二姐不是刚烈的人，所以你知道那个一个自杀是自刎，一个是吞金，吞金是金子有重量，不断地把肠胃坠断以后慢慢死掉的，连死的方法都不一样。那个尤二姐的死是柔肠寸断，因为她要把肠子全部坠断以后这个生命才走掉。所以两个不同的死亡的描写啊，我们会在67回、68回让大家看到王熙凤后来怎么去折磨这个尤二姐的部分。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辛苦了。